位领导、投资人朋友们，晚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我们商社观察开源视角2026的系列电话会议啊！我是开源证券的零售社服务分析师黄泽鹏啊。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核心汇报的主题呢是这个老铺黄金啊，这个大家也比较清楚，这也是我之前一直比较深度研究跟推荐的这个个股啊。然后呢，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汇报题目呢叫做这个高端黄金的冰与火之歌啊。那么今年呢，公司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啊。那这两天公司也刚发布了这个中报啊，昨天呢相信关注的这个朋友们也看到公司有这个业绩会的交流啊。我们其实也是对于这个董事长啊、创始人徐总啊做了比较深度的调研啊，包括对于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啊，像包括 SKP 万象城在内的核心渠道啊，像这个核心的老铺的代购啊，包括一些品牌资深的一个这个消费者等等啊，我们都做了比较多的一些这种调研跟交流啊。所以呢，今天也借这个会议的机会呢，跟各位领导来做一下这个最新观点的汇报啊，希望能给大家一些这个参考跟启发。好，首先呢，这个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核心的观点啊。那么中报的情况其实大家也大概都能看到啊，我就简单提几个关键的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二季度的这个整体公司的经营情况、销售跟利润啊，这个其实确实是不尽人意的啊。这个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在这个自身大幅涨价，然后外部金价大跌带来的一些性价比优势的下降，那么消费者的这个FOMO效应的减弱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外部极限压力测试之下，那公司的这个表现确实也不尽如人意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客观的环境它有一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公司昨天也说了，其实是把二季度作为一个观察期啊，所以我觉得这块的这个单季度的参考数据的参考价值其实相对比较有限啊。那么我们更关注的部分其实是 Q2 把这个销售的底摸出来之后，那么其实当下的重点其实就应该观察下半年开始的一个边际向上的修复斜率啊。那这里面我们从最近整个 SKP 七夕活动的情况来看，包括从头部大代购的反馈来看，我认为趋势其实是好的啊。那么 Q3 跟 Q4 整体的这个销售呢有望逐季向上啊，这个是我们说销售或者是这个收入端。然后呢，这个利润端的话呢，其实我们对下半年的整体的这个预测也是一个逐季修复的过程啊。那可能这个在 Q2 的6亿的基础上啊， Q3 的话我们觉得有机会看8到10个亿， Q4 可能10到12到15亿，那么全年呢，我们整体还是会有一个大概65亿左右的一个这个全年的利润的预测。但是呢，我认为其实相较于业绩本身，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确认一下这个在三季度啊，在相对外部常态环境下的一个老铺的业绩底，这个是我认为相比二季度来说是更有价值的，对于2027年的一个这个对评估的这个参照系啊，这是在利润层面。然后除了收入跟利润以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公司在这个分红包括在现金流啊，其实在这次的中报里面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这个提升跟改善啊。分红就不用说了，这个一直是相对高比例的这个分红75%的派息率啊，这个是非常好。然后呢，之前被这个大家所诟病的一些现金流的情况，在这次的这个中报里面也相从这个负转正啊，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个这个财报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积极的方面。然后在这个逻辑端啊，我们认为其实公司品牌的一个长期逻辑并没有打破啊，这里面包括像这个渠道的优化升级啊，这个我们在前期的录影中讲过非常多次的，这个比如说像面积扩大，像区位的升级啊，这里面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高端商场确实给予了老铺足够好的位置跟品牌的认可，我觉得这个维度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昨天董事长也提到了，后面是要做这种内地做核心的大旗舰门店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这个策略啊。这个后面我们等一下会针对这块会做比较深度的分析啊。那包括说这个在出海这块啊，昨天也是有比较超预期的去针对未来在欧美市场的一些出海计划啊，提到了比较多的一些这个信息啊，我觉得这算是这个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超预期的点。然后在产品层面的话呢，精气这次披露在上半年有3位数的增长啊，这个我们认为跟公司整体的整个高客的策略也是密切相关啊。下半年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包括像这种罗列首饰盒啊在哪一系列核心的一些高端精气的产品，包括昨天提到董事长提到的一些啊，针对高客的一些特有的这种有稀缺采购性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未来可以在多方面做进一步的这个规划啊。 所以可以说，不管是从产品，还是从渠道，还是从高客服务，或者从远期的出海角度，其实我们认为公司的这个长期逻辑还是在一个相对偏向上的一个这个部分。那么从短期推要来讲的话，其实也很直接，就金价啊，我们一直认为就老铺跟金价还是有很强的一个相关属性。那么近期考虑到整个国际金价的抬头趋势还是比较明显，那么这方面毫无疑问，老铺是非常显著受益金价向上的这个高弹性的标的。啊，那么所以拉长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整个公司啊，这个也是结合引用昨天这个创始人徐总的这个五个核心的支撑点啊，基本面的夯实啊，高客的积累，门店的优化啊，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以及金价的这个上扬通道，我觉得这五个点的话，其实还是能够对老铺的长期价值去做非常持续的支撑。那么再考虑到当下的这个筹码结构跟市场情绪的一个变化的情况，那我们认为比相较于之前的情况已经有明显的改善啊。那么从结果来讲，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只要来点阳光就能灿烂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这是我们这次对于这种中报的这个核心的总结以及几个更长期的核心的这个逻辑啊。那接下来的这个会议时间呢，我就交给我的这个团队同事啊，那么他会来跟各位领导针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详细的产业调研的情况来去做一个比较深度的汇报。那在这个汇报当中呢，会跟各位领导重点探讨几个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说像老铺的整条这个产品高客渠道海外的这套经营体系的一个这个闭环的这个逻辑跟能力啊。第二个呢，在核心商圈方面，我们这次包括长三角北京的一些核心商场的一些深度调研的发现，以及针对公司的一个定价策略跟定价体系的一个研究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能够跟这次老板讲的一些核心的点能够结合起来看啊。这块我们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新的跟深度的东西啊。那接下来就由我同事来针对这几个点来给大家再做一下比较详细的一个这个展开跟这个论述啊，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更深度的这个启发。
各位投资人好，我是开源商事研究员杨爽，我接下来主要想围绕老铺的下一阶段的经营变化讲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我们沿着产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高客渠道海外这条主线，看公司未来增长模式怎么样进一步升级。第二部分，结合近期的核心商圈趣味升级和我们的沪宁杭高端商场巡礼，看老铺的渠道势能和高端黄金行业目前所处的位置。第三部分，再单独探讨市场比较关心的新定价策略，也就是二季度的压力测试之后，公司怎么在品牌的调性、毛利率和消费者承接之间重新寻找平衡。先看第一条主线，我们觉得公司现在最重要的变化是产品、高客、渠道和海外不再是四件独立的事情，而是开始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增长闭环。最前端是产品升级，核心是精气。2026年的上半年，公司的精气销售已经实现三位数的增长，而且是在二季度整个黄金珠宝行业明显承压的背景下实现的。这说明高端消费者对于高品质、高工艺精气的需求韧性非常强。从产品的形态来看，老铺现在也在从传统的佩戴型首饰进一步往器物型的产品延伸。6月份上海的 IFC 作品展已经集中展示了金钗珐琅、龙凤盾杯、一张打金壶等产品，后续还会围绕金盏、金碗、对杯等核心器型持续丰富产品体系。这里我们认为金器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是金器天然更适配高净值客群，传统的首饰更多对应个人佩戴，金器则可以进入收藏、家族传承、礼赠、家庭陈设等场景，客单价和成套的购买潜力都更强。第二是金器可以进一步拉开工艺壁垒，像金钗珐琅、金钗漆器、螺纹这些螺钿这些工艺本身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工匠稀缺，像公司也明确把职业方向作为金器的核心竞争壁垒。而且公司后面不只是推产品，还会去配套更大的门店、茶室、书房和作品展，实际上是在给金器重新创造消费场景。我们前期调研看到，公司下半年倾向围绕金盏、金碗、对杯去呈现更清晰的一个器性的主线，并且通过顶奢的点位巡展、高客活动去推广金器。 所以我们理解未来公司的一个产品结构可能会越来越清晰，比如说像饰品去负责扩大客群和日常消费，而精器则去负责承接 VIC 提高客单价和品牌的高度。而精器之后紧接着就是高客运营，这一点其实最近有比较明显的新变化，公司在2026年的上半年复购率已经从35%提升到了47%，这个数据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说明公司现在不仅仅简单是靠不断拉新去做收入，而是在逐步提高客户的粘性和重复消费。像组织上，公司开始进一步把高客体系往门店端下沉，部分的门店未来会配置1到2名高客经理。此前公司也有提到，公司已经搭建了从门店、城市、区域到公司的一个立体的高客管理体系，高客运营覆盖产品、场景、活动、组织和权益等多个环节，产品端也会进一步配合。后续公司还会推出专门针对高客的 VIP 款产品，部分的款式普通消费者是无法购买的。其中艺术巡展目前的反馈也比较好，上海的 IFC 经典作品展本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尝试，公司不是简单把产品就是搬到中庭去卖，而是通过类似博物馆的一个陈设、邀请制品鉴、大件的展示等方式，把黄金的首饰进一步塑造成文化艺术作品。而再往后就是渠道产品和高客体系，最终都需要更好的门店和场景去进行承接。所以今年公司在渠道端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再去单纯的追求门店的数量，而是继续做位置、面积和场景的一个升级。比如说像新天地加入了茶室、国金去拿核心的位置、恒隆港汇、杭州大厦等继续做优化，本质上都是为了让产品、高客服务能够在更好的空间里面去呈现。所以我们认为公司未来最后的未来公司门店的一个功能也会发生变化，以前门店可能主要承担销售功能，往后可能同时承担一个销售、作品展示、高客接待、文化体验和品牌传播这样一个功能。而最后是海外，这一条现在也开始进入到了验证的阶段，新加坡目前的一个销售已经可以做到8亿元，明显超预期，并且现在还在进一步去洽谈位置升级。这个信息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老铺在海外不仅是能开店，而是经营结果出来之后，商场同样愿意给它更好的位置。换句话来说，就是说老铺在国内经历的路径，先进入高端商场，再用销售和评价去证明自己，最后再去换到更核心的位置，现在可能正在新加坡进行一个重新复制。对于美国市场来说，公司也不是说准备去简单的普通的商场进行试水，而是去继续坚持洛杉矶的一个核心的商圈、核心的区位。在日本方面，像银座已经拿到宝格丽对面的门面，但考虑到了一些因素，目前暂时是暂停推进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认为老铺在海外的策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不追求先开很多店，而是去坚持一个核心的城市、核心的一个商业体，这和它国内的高端定位其实是一致的。而从更长期来看的话，其实海外我们要验证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能不能够把中国经典转化成世界经典，第二是国内逐步跑通的一个精器、高客、大店、核心商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能不能够去复制到境外。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去得到验证的话，那么老铺的海外空间可能都不仅是华人消费者，而是有机会进一步的往当地的一个高净值的人群去扩张。所以说第一部分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其实就是像老铺现在是用产品端的话，用经济去提高客单价，高客运营提升复购和大单成交，渠道的话提供高端的一个消费的场景，而海外正在把这套模式去复制到新的市场，这几条线正在形成我们所说的一个闭环。第二部分的话，我们去看核心商圈的一个趣味升级，以及沪宁杭的一个巡礼。高端黄金正在成为新的类奢侈品流量入口。今年老铺渠道的一个国内渠道一个巨大的变化，我觉得不能简单去概括为扩店，而应该叫核心商圈的一个趣味升级。比如说像上海国金的新店直接面向 LJ1 的一个中层，紧邻扶梯口大面积露出，新天地的门店扩容到了接近260平方米，并且首次加入了茶室， 像上海恒隆、港汇恒隆、杭州大厦、深圳万象天地这样的一个项目，也都在持续进行位置的推进以及和面积的优化。从我们的一个历史调研来看，其实老铺门店做完一个扩容和位置升级之后，单店的销售通常能够提升20%到30%。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更重要的不是这一轮老铺自己换了多少好的位置，而是我们说去做完沪宁杭高端商场巡礼之后，我们发现整个头部商场的招商逻辑其实也在发生变化。像过去中国顶级商业体的核心招商逻辑基本上是国际大盘去占据主要的主轴，但现在随着国际奢侈品阶段性的一个承压，以及高端黄金继续保持比较高的一个销售额和坪效，一部分的顶级商业体其实正在从外资的品牌优先逐步转向了真正有销售势能、有高客吸引力的一个品牌优先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商场越来越愿意引进高端黄金呢？第一是能够去守住销售额，在整体的消费环境偏弱的情况下，高端黄金还是能够少数的能够去贡献比较高增长和高品效的一个品类。第二是吸引高客，高净值的消费者一部分它消费其实正在从传统的外资奢侈品转向本土的高端黄金。中国文化审美的一个提升，加上黄金它本身的一个保值的属性，使高端黄金能够越来越多的去承接过去属于奢侈品这样一部分需求。第三就是高品效，那其实它就对应着高租金的一个回报。商场很多都是销售扣点的一个模式，谁的销售比较高，品效比较高，谁就能够给商场贡献更多的租金。所以说商场有动力去给到高端黄金一个更好的位置。所以说我们这次沪宁杭的调研其实也看到了部分商场已经出现了主动腾挪、临位让店、扩店、给活动资源这样的一些情况。像南京的德基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现在德基已经逐步形成了高端古法黄金的一个矩阵，老铺、君佩、宝蓝、庆泰黄金、多宝格、老万年，包括金匠已经开业了，临潮也已经围挡，然后这套高端黄金的矩阵其实现在也在往上海、往杭州去扩散。杭州大厦这种典型的老钱的场域也已经聚集了像老铺啊、君佩、宝蓝、金匠这样的一些品牌。杭州万象城这种更偏新钱的消费场景也在增加高端黄金的一个供给。上海陆家嘴国金其实现在已经也是同样是聚集了老铺、多宝格、宝王府、君佩这样一个品牌。所以看到的是高端黄金已经开始去打通了沪宁杭的一个头部的商业体，并逐步成为新的类奢侈品流量入口。这其实对老铺来说是一个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来说行业的竞争其实确实是在增加，现在已经逐步形成了老铺领先、君佩、临潮其实第二梯队，像宝蓝、金匠、庆泰这样一个新锐的品牌快速跟进的梯队化格局。但其实另一方面也说明高端黄金已经从原来一个老铺一个品牌的现象变成了一个新潜力的趋势，这个变化反而有利于行业的一个进一步的扩容。所以我们在选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行业的竞争维度其实也变了。过去的黄金其实更多是比克重、比纯度、比渠道，现在高端的黄金珠宝开始越来越比工艺，去比设计、比品牌的叙事、视觉的管理和顾客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专门的去看临潮的围挡，因为其实它的围挡不仅仅在是普通的施工挡板，而是把原创设计的手稿做成了一个艺术的展陈，消费者甚至可以私下一幅设计稿带走。我们可以看到临潮的门店还没有开业，但是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场景营销的前置。其实老铺现在也在去做场景营销的前置，他在去做像 IFC 的一个精品的作品展，去做新天地的茶室，做艺术巡展，其实本质上也是在沿这个方向去强化自身的视觉管理和品牌的表达。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去看老铺的渠道的话，不能单独去看它的门店数量，看它开了多少新店，要看三个东西。第一，比如说我们去看位置是不是越来越核心；第二，我们去看面积和场景是不是越来越往高级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第三，高客的获客和视觉的管理能力是不是越来越接近国际的高奢。这才是这一轮渠道升级真正所重要的地方。 那么讲完刚刚的一个渠道升级，我们最后一部分去探讨最近的一个新定价，这也是二季度以来市场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像二季度老铺遇到的环境比较特殊，二月底的时候公司刚刚完成一吨比较大的一个涨价之后，三月份国际的金价就开始出现了回落，过去比较强的一个 former 的预期快速减弱，消费者会发现刚刚涨完价，但金价现在反而跌了，所以说一部分的价格的敏感客群进入到了观望阶段，所以公司从五月份以来开始明显的增加价格体系的一个灵活度。第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粉蓝宝十字架，原来的蓝宝石十字架的价格是3万多块钱，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粉蓝宝的版本，它的价格是调整到了不到28000。这里比较关键的是，公司没有把原来一个老款直接降价，而是通过去更换材料，在同一个 IP 体系下推出一个新的价格带。这个新品推出以后，市场接受度是比较高的，也进入到618的一个热销榜。我们理解，这其实就代表公司正在从过去比较简单的一个整体涨价，走向更加精细化的一个价格管理。就是说老品的去维持价格锚，但是新品我们去重新定义一个价格带，迭代款承担一定的价格弹性。第二个变化就是折上折，近期部分迭代的一个 SKU 可以9折，再叠加95折的一个会员的权益。新店的开业窗口期，比如说像上海新天地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力度，而从终端的反馈去看的话，折扣增加之后排队和客流重新出现，说明这套策略其实对于恢复需求是确实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三个变化就是我们发现线上的天猫观奇价格的规格有一个调整，天猫过去会把克重规格拆得比较细，现在逐步把部分的产品合并成小中大三个规格，这个动作表面上是看只是商品展示的一个变化，但实际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从视觉上更加简洁，更符合高端品牌的一个商品的呈现，另一个是减少了消费者对于具体克重和克价的一个过度的比较，把关注点重新去拉回到款式设计和总价。所以我们认为公司现在一个新的定价策略不只是简单的降价，而是围绕着价格体系做了3层的调整，新品调整价格带，迭代款增加一个价格的折扣的弹性，线上减少克重敏感度。但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公司它没有改变长期的一个毛利率的目标，公司还是希望长期的毛利率稳定在40%左右。所以说其实我们去看新定价策略的核心，其实是在不破坏品牌价格锚和毛利率底线的前提下去提升消费者的承接能力，这和直接去进入价格战是不同的。如果未来金价继续上涨，公司原来阶段性性价比加 FOMOR 的这样一个逻辑还会重新发挥作用，但是如果金价再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公司也可以去通过增加新定价的产品，迭代 SKU 的折扣和新店的活动去承接这个需求，而不是直接用整个产品体系降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季度的压力测试之后，公司其实多了一套新的经营工具，过去更多依赖整体的一个提价调价，现在开始逐步具备结构性调价、产品迭代和活动管理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最后对这部分总结一下，我们现在去看老铺，后续最重要的不是去单独的判断金价涨和跌，还是去看三件事情。第一是我们产品高客渠道海外这套经营逻辑能不能够持续的实现闭环，经济和 VIP 款提高客单，高客经理和巡展去提高复购，旗舰店去承接场景海外复制这套模式。第二就是说核心的商圈升级能不能够继续拉开品牌的差距，我们这次沪宁行的巡礼是看到了高端黄金正在成为头部商业体新的类奢侈品流量入口，而老铺目前依然是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第三是老铺的它的一个新定价体系能不能够让销售的周期就是变得更平滑，在守住40%左右毛利率和品牌调性的一个前提下，提高需求的一个承接能力，降低对单一 former 周期的一个依赖。所以说从长期来看，我们觉得老铺现在正在从一个依赖单品提价和渠道势能快速增长的一个品牌，逐步向一个拥有产品体系、高客体系、视觉管理、核心渠道和全球化能力的高端消费品牌演进。 好的，各位领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老铺黄金的专题汇报。如果各位后续对盈利，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模型啊，盈利预测这样的一些感兴趣，也欢迎会后联系我们开源商社团队进一步交流，我们也可以提供相应的交流材料和盈利估值模型。也预告一下本周的会议，我们开源商社团队还将为大家带来潮宏基的专题汇报，大家感兴趣欢迎关注我们商社观察开源视角的合集链接，届时欢迎参会交流。今天就到这里，谢谢。